法国特种部队突然扣押了俄罗斯运油的油轮，法国将军豹今晚就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与此同时，乌克兰两大核电站亦都出了事，局势是否升级呢？美国财长被美联社偷拍摄机密，台湾替华府解围。日本媒体报共军对台斩首作战的演习训练。美国政府关门，为什么说是川普的意愿呢？哈佛和川普和解，可能要建职业学校，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你们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号。在我来看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健康的资讯。近期欧洲国家不断被俄罗斯无人机的侵犯骚扰，在今日10月1号，欧盟领导人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会议。这场会议聚焦两大主线，其一就是建立覆盖欧洲东翼的无人机长城，弥补欧洲对低成本无人机的防御缺陷；第二是动用在欧洲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规模1400亿欧元零利率的赔偿贷款，俾基辅有机会采购欧洲制的武器。近期欧洲东翼发生多宗空域事件，在上个星期丹麦多次遭到不明无人机侵袭和骚扰，六座机场一度关闭，波兰领空亦出现了大约20架的无人机，爱沙尼亚都通报了有战机闯入。就在今日10月1号，两架俄罗斯的沙克德型神风无人机转向波兰，而波兰空军紧急出动六架 F-16 战斗机进行拦截。由于沙克德可能携带导弹，因此不只是波兰部署了 F-16， 在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有。而局势亦都正在不断升级。在9月30号，泽连斯基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危急的情况。根据他说，由于持续不断的炮轰，电力线路没办法维修，而且其中一台发电机已经发生故障，核电站已经完全停电一个星期，现在只是靠用柴油发电机供电。如果停电持续下去，这些发电机的燃料将会只能够维持1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警告说，一旦备用系统完全关闭，可能会有核燃料熔毁的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极有可能发生核灾难。与此同时，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亦都进入了紧急状态。在10月1号，俄罗斯对斯拉夫蒂奇附近的能源设施进行轰炸，造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停电，导致核电站安全系统瘫痪。专家目前正在努力修复，防止任何核安全的威胁。而更加紧迫的是，法国特种部队今日在法国圣纳泽尔海岸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邮轮。法国说，这艘影子舰队涉嫌违反制裁，并且参与上个星期发射无人机导致丹麦机场关闭。这艘邮轮星期日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出发，再有75万桶的原油准备前往印度。法国陆军参谋长席尔将军发声明说，部队需要在今日晚上做好高强度的战争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法国可能因为保卫东欧北约盟友而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另外，网上传出俄罗斯政府飞机突然从圣彼得堡飞去纽约的金乃迪机场，起飞前没有公开的预告，符合政府机关保密的惯例。而类似飞行历史中多数是外交任务。近期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展开大规模袭击之后，俄罗斯出现前所未有的燃料危机。俄罗斯时报说，俄罗斯 38% 的炼油产能处于停顿状态，这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停产。生意人报的消息说，9月份的汽油产量下跌了100万吨，造成俄罗斯国内短缺 20%。 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石油公司对缓解危机似乎无能为力，而修复工作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由于西方的制裁限制了零件和技术的获取，所以令到俄罗斯情况更加恶化。另外，在美国要求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之后，在9月份 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入口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占入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今日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俄罗斯联邦预算问题日益严重，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不断下跌，未来将会面临超过10万亿卢布的赤字。普京正准备大幅削减在乌克兰的战争支出。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都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被媒体拍到手机简讯的画面，意外揭露了华府对川普两大政策的担忧，而台湾出手帮华府解围。与此同时，台湾统促党被爆招募共谍，而在今日产经新闻爆出中共军队正在加强对台湾斩首作战的训练，而美军已经有守住印太的计划。 CNN 报道，美联社无意中拍到贝森特的手机画面，显示了和一名谷物交易商的简讯内容，暴露了华府的两大困境。一是华府帮了阿根廷提供金融纾困，导致阿根廷取消谷物出口的关税，阿根廷的大豆价格超低，中共趁机大举抢购了廉价的大豆，大买十船。第二是由于美中关税战，中共报复美国，而对大豆加征了 20% 的关税，现在又有阿根廷黄豆可以买，令到北京握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在9月30日，台湾总统赖清德接见了美国农业贸易对外事务次长林德帕格等人，宣布台湾规划在未来4年采购100亿美元的黄豆、小麦、玉米等美国农产品。这个协议无疑帮助华府解决困难，而美国亦都决定进一步开放台湾凤梨销售进入市场。美国同台湾的往来越紧密，中共入侵台湾的难度就越大。除了武力解决，中共还有一招，就是依靠渗透从台湾瓦解。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刊出长篇的报道，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台湾招募中国间谍，党员经常同中共地方政府官员以及统战部官员会面。统一促进党总裁张东洛承认，该党内确实有一些帮派成员，但是他的目标是致力落实台湾和中国的和平统一。法庭记录显示，统一促进党有一名成员被控收受中共数百万美元，散布亲中宣传，另外有3人试图招募台湾军方官员，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有罪。一个人为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争取参选资格联署，涉及金钱收购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联署书而被判有罪。台湾官员很担心，一旦中共入侵，统一促进党可能会被当成武器，因此台湾内政部要求该党解散。另外，日本的产经新闻今日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根据日本智库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的分析，中共军队正在加强对台湾斩首作战的训练。日本智库公司的一组最新卫星影片揭示，中共军队已经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内完成一项军事设施扩建工程，在模拟的台湾总统府旁边建造一栋模拟司法院的建筑，并以长达280公尺的地下通道和模拟总统府连接。这个设施明显是针对台湾政府核心机关进行实战化训练，意图提升对台湾斩首行动的能力。透过逼真的建筑还原现场和演习的操作，中共正在为未来可能的突袭进行准备。除了模拟总统府之外，基地内还有模拟外交部等设施存在。研究人员指出，显示中共在演习训练中不单止模拟攻击总统府，亦都纳入对其他战时关键机构的攻击和控制计划。根据美军整合平台网站新闻稿的消息，9月30日，美国海军在后备系统高层领导会议期间， 披露了美军应付中共侵台的计划，五大湖区后备动员指挥部指挥官设施准将对海军中西部地区一共14个后备动员中心领导层传达了包括明确的备战目标、加速动员程序和确保后备战斗能力等等的重点。设施表示，目前美军作战计划机构已经不再将印太地区战争的爆发视为假设情况来讨论，因此除了现役的大约33万名兵力之外，一旦爆发重大冲突，美军计划可能需要在30日之内完成5万后备海军官兵的动员。会议特别指出，美军对包括日本、南韩以及关岛的防卫承诺，显示出在美军评估之中，印太地区可能在中国发动的侵略中成为重要的焦点。由于国会未能够在昨日午夜之前就拨款法案达成协议，联邦政府在今日10月1号已经正式进入近7年来的首次关门状态。在关门开始几分钟之后，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和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表示，他们仍然准备好找到一条两党合作的道路来重新开放政府，不过被川普否决。双方的分歧是，共和党坚持将现有的资金延长至11月21号，不涉及任何政策附加条款，而舒默希望给非法移民解决医疗问题，来结束政府关门。民主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方案要求附带政策条件，包括医疗补助项目增加大约$10,000亿，永久延长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以及限制总统收回国会批准资金的权限。在今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民主党关闭政府是因为共和党不会给美国纳税人为非法移民支付免费医疗费用。美国负债$370,000亿，我们没办法承担为非法入境者提供纳税人资助的免费医疗费用。而副总统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抨击说，预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到底是美国人为非法移民埋单，亦或是只为公民服务。他抨击民主党的同情心只是给非法移民，而不是美国公民，是为了非法移民，民主党不惜让政府停顿。不过，美国政府关门并不罕见，川普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创下了关门35日的纪录。不过不同的是，这次川普政府打算借这个机会永久解雇非必要员工，这次可能有74万名联邦雇员被停职。如果关门能够持续61日，川普就能够合法地解雇一些员工。这一次关门进一步帮助联邦大规模削减支出。美国政府关门看起来好像混乱，实际上分得很清楚， 70% 的预算照常运作，社会保障、医疗、军队、法院、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不受影响，剩下的 30% 包括必要工作人员仍然要上班，但是部分暂时没人工，另外还有非必要的公务员岗位。从今日10月1号开始，美国社会安全金和美国国税局的纸本支票将会逐步取消，咁预计可能影响到部分包括社会安全金、补充保障收入和退税在内的各种福利金领取的人。美国目前有接近40万领取社会安全金和补充保障收入的人仍是用纸本的支票来领取福利金，而对于退税来讲，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川普政府表示，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对政府支付系统进行现代化更新，来打击浪费、欺诈和滥用，而付款和收款方式改由电子支付，有利于保护纳税人免受欺诈和支票被盗的损失，而且能够加快处理速度并减低成本。而这项改革只会影响那些还未有网上服务的人，如果你需要领取政府的某项福利，这样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有可能会导致你没办法及时领取福利金。这项改革的目的，第一可以节省成本，纸本支票的成本大约是50美分，而电子转账只需要15美分。第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 联邦政府亦都话，纸本支票被遗失、被盗窃或者系篡改嘅风险系电子支付嘅16倍。而对于嗰啲领取社保金嘅人，社安局已经向使用纸本支票嘅人发出通知，而亦都喺近期发放嘅社保金支票中附上说明，详细列出点样转为电子支付嘅步骤。呢啲人需要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先至能够获得直接存款。如果你冇其他嘅收款方式，仍然可以继续收到纸本支票。而从美国国税局获得退税嘅纳税人，应该确保支付方式信息准确。如果有需要，可以喺提交下一年度嘅纳税申请表时候做更新，或者使用 IRS 嘅《我的退税在哪里》工具嚟管理付款嘅方式。国税局表示，将在2026年纳税申报季开始之前发表2025年纳税申报的详细指南。对于还未有银行户口的人，可能没办法通过电子方式来接收付款。有两家机构表示，正在努力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包括设立预付的储值卡。川普在9月30号表示，美国政府和哈佛一项金额大约5亿美元的协议即将达成，哈佛同意开办和营运职业学校来恢复24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川普指出，和哈佛的协议将会涉及哈佛经营技术职业学校，并推动人工智能和引擎技术等其他领域的教育。他说，将会有一所超大的技术职业学校，或者是一系列的技术职业学校由哈佛来营运。川普说，这个是对技术职业学校的一大投资，由非常聪明的人管理，然后哈佛的过错就算是被原谅了。川普提到，哈佛开办的职业学校将会教人怎样做人工智能和其他很多的事。川普说，美国也需要这些技术工人，因为有大量的工厂正在开办，很多汽车公司在美国开始工厂，我们希望那些工厂拥有顶尖人才，无论是人工智能亦或是汽车工厂。如果最终达成这项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将会成为川普推动重塑大专院校以来单一大学支付金额最高的案例。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要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